约翰一书第四章，让我们再一起来复习约翰一书第三章第24节后半句。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我心里很清楚的知道，神住在我的里面，与我的生命联合，我怎么能够这么确定呢？是因为我有了神所赐的圣灵。保罗在以弗所书里告诉我们，圣灵就是神赐给信徒们将来得基业的凭据。圣灵的同在和内住是神给我们的保证，使我们能够确信，在被赎的那日，我们可以承受神所应许的产业。另一方面，保罗又告诉我们，圣灵也是神在信徒的身上留下来的一个印记，表示他拥有我，我是属于神的。神为了保证他将要完成这个完全的救赎，赐下圣灵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一方面是信徒们的标记，表示他拥有我们，是我们的主人；另一方面，圣灵也是神在完成救赎之前，对于所应许的基业，事先给我们的保证金。约翰在第四章的卷首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在登山宝训时中告诉了我们，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我们实在很难从人的外观上来判断他内心的情形，因为假先知表面上也是非常柔和善良的，他具有羊的外貌。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实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约翰并不是要我们进入灵异世界里面去查验一些我们肉眼所看不见的东西，他的意思是要我们查验这个人背后是受到哪一种灵所掌管，如同我们在以弗所书里第六章读到的，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三到第四节，保罗说，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保罗又对提摩太说，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从这两段经文里，使徒约翰告诉我们，撒旦和他的差役们能够掌管控制人们。我也相信每一个人实际上都不是完全自主的，他要么属于神，服从圣灵的带领和管制，要么就是服在撒旦的辖制之下。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选择去做自己所愿做的事情的自由，而是撒旦常用许多的伎俩，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顺着肉体的情欲而归从了他。当我们不顺着圣灵来行事为人的时候，我们就是服从了肉体情欲， 也就是让撒旦的权势掌控了我们。撒旦就是利用了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引诱夏娃犯罪，离开了神。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却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当魔鬼在旷野试探耶稣的时候，也是用了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三种方法。但是耶稣决定让圣灵在他的生命中掌权，对撒旦的各种诱惑丝毫不妥协让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所以我们应当效法比利亚人，他们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神在旧约和新约里一再的警告我们要防备假先知。比如说旧约里可以参考生命记13章1到5节、以赛亚书9章15到16节、56章10跟11节、耶利米书5章31节、14章16到16节、23章1到3节、9到40节、28章15到17节、29章21节、32节、以西结书13章16节、22节、22章25节、34章1到8节、弥迦书3章5到7节、11节、西番雅书3章3到4节、13章4节。在新约里请参考马太福音24章4到5节、11节、24到27节、马可福音13章22到23节、使徒行传20章29到31节、罗马书16章17、18节、格林多后书11章13到15节、提摩太前书4章1至3节、提摩太后书3章1至9节，以及彼得后书2章1至3节、3章17节。圣经里有更多关于假先知的教导，我在这里只是举了其中一部分的例子。我想提醒大家，我们一般会以为假先知可能就是那种满口胡言乱语的人。事实上，神要我们防范的假先知是非常狡猾的，他们的言论可能90%是真理。记得撒旦怎样欺骗夏娃吗？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神真的是这么说的吗？是啊，神确实警告过，园子里一切的果子都可以吃，唯有园子当中的那棵树上头的果子不可以吃。撒旦也引用经上的话来试探耶稣，撒旦对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撒旦常常巧妙地截取一部分经文，再套上了他自己的意思，作为攻击的利器。你们要防备假先知。好了，假先知这么狡猾，我们该如何辨认他们呢？圣经里教了我们两种方法。第一点，他们是不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第二方面，我们可以观察他们传道所结出来的果子。我们被告知不要相信所有的灵， 总要小心查验，看看是不是出于神，因为这个世界里有许多的假先知。这些假先知不断地散布着错误的教导，很不幸的，许多的人受到了吸引而跟从了他们。如果有人对你说，圣经实在是太难懂了，我们最好先别读圣经，我们这儿有一套专门解释圣经的书，你读过后就明白了，不需要去读圣经。你要是听到这一类的话，就得特别当心。凡是鼓励你不直接读神的话语，而建议用其他的书籍来取代圣经的，我们就要开始提防了。人若是专心的研读圣经，通常不会出太大的差错。但是你要是离开了圣经，只读其他人著作的时候，就很容易走差了路。有时候一些人到我这里来，提出一些很奇怪的问题，要听听我的意见。我通常会反问他们，请问你这个想法是从哪儿来的呢？他也许会说，哦，我有一天读圣经，读出这个感想来的。我就说，请你再仔细的想想，因为这个说法不会是从圣经来的。果然不出所料，他们想清楚后通常会告诉我，这是来自摩门教或是一些其他异端的教导。这使他们在头脑里面对圣经产生了疑问。我要提醒各位，这些让你怀疑神的思想绝对不可能是你自己读圣经读出来的，一定是仇敌特意的借着人讲各种没有根据的谎话放在你的心里。神的话语从来是清楚明白，永不改变的。如果你带着自己的偏见来读圣经，就会产生各种错误的解释。神从来不说口是心非的话，他的话代表了他真实的心意。只要你平心静气地研读圣经，他的圣灵就会教给你真理。只要你恪守神的话，也就是圣经，你绝对用不着担心自己会想歪或走偏了。但是这一般歪曲真理的人，他们之所以说你们该读我的书，不要读圣经，是因为除非你读他们的书，否则你绝不会接受他们的邪说。你们看，这种人真是不可思议。比如说启示录第七章写着，以色列各支派中有144,000人受了神的印记，接着又列出了以色列各个支派的名称，如亚瑟支派、亚布伦支派等等。假先知们不希望承认神会在末日再度的拯救以色列人，他们就加上一番解释说，这里所说的以色列是指灵性上的以色列，也就是现在教会里的信徒们，我们就是灵里的以色列民。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我要请问他，他是属于以色列哪一个支派呢？这种所谓的灵性的以色列的说法，你绝对不会从圣经中启示录第七章中读出来的，而是有人加进去再教给你的。所以我们要谨慎查验，不要相信所有的灵，总要小心查验，看是不是出于神，听听他们是不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再观察他们所传道结出来的果子。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这里约翰带着我们进入一个更深的探讨。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耶稣的原文是 Jesus， 前头的 J-E 是来自希伯来文的 Jehoshaphat， 或者是 Joshua， 而 Shia 在希伯来文里是拯救的意思，连起来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的救主。基督希腊文 Christ 是译自希伯来文 Meshiock 或是 Messiah， 中文翻译成弥赛亚或是受膏者。福音是再次见证耶稣是耶和华拯救，是那位受膏的弥赛亚，他是道成了肉身，耶稣就是神肉身的显现，这是历代信徒们所见证的。如果某些传道人不接受或者不传讲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认出他们是假先知。他们可能其他的道理都很熟，也谈得头头是道，但是他们是假先知，因为他们否定了耶稣的神性。我们确实知道耶稣就是神肉身的显现，耶和华拯救，弥赛亚道成了肉身，他的名字是耶稣。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目前敌基督的灵充斥于全世界各地，他竭力的迷惑众人，使人们抵挡耶稣基督的福音。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让我们再一起回头看第三章第二十四节，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这里说的那在世界上的是指敌基督的灵。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约翰提醒我们，假先知们所发表的言论是很合乎一般人的胃口的，因为他们的源头都是来自这个世界，但是他们否定了神的力量。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第一步，我们从他们对耶稣基督的见证来辨认真假。第二步，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第二步，我们知道圣灵住在我的心里，圣灵结出的果子就是爱，我自然的会爱周遭的人，做到彼此相爱。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如果我的生命里结出来爱的果子，就证明了神的灵住在我的心里。使徒保罗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你也许说，我知道神住在我的心里，因为我会说方言。但是你实在不能下这个结论，因为撒旦也会假造这个说方言的能力。最清楚的证明神是否与你同在， 就是看你是不是能够爱弟兄，因为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爱。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名的锣响的拔一般，这些言语是非常空洞，没有什么意义。归根结底，爱神和彼此相爱是唯一的证明。耶稣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我能确定这灵是从神来的，因为圣灵为耶稣做见证，将真理放在我的心里。我也从我自己生命里的改变得到证明，知道这个灵是从神来的，因为我爱弟兄姊妹，爱神的教会和一切出于他的事物。如果你能够爱人，你就知道心中有灵。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这里谈到的爱不是好莱坞电影里的那种咋呼咋呼充满深夜味道所谓的爱，也不是我们所谓亲情式的爱。希腊文是 agape， 是一种来自神的伟大无私的爱。圣经里爱这个字在希腊文里有三个不同的写法，代表三种不同层次的爱。 eros 表示最普通的爱，是人类天然的属肉体的爱。 philo 是进了一步，是更多关乎感情的爱。最深最高层次的爱是 agape， 是来自灵里的。许多人向往追求的实际上是属肉体的爱，是一种 eros 的爱。很可惜的，中文和英文一样，没有来表达各种层次爱的说法。我们只有一个爱字，范围可以从爱吃的东西一直到爱我的老伴儿、爱我的孙子等等。我爱的东西可多着呢，我心里对一个热乎乎的馒头的喜爱和对我妻子的爱感觉上是绝对不相同的。但是我们受到文字的限制，只能用同一个爱字来表达各种不同的感情。在希腊文，我们就能用不同的字来表达不同的爱。我喜欢吃某些东西，这个是 eroso 的爱。很遗憾的，我们的语言里没有办法表达这么准确。一个小伙子在他女朋友耳旁轻声絮语说，我 eroso 你宝贝。他这种 eroso 的爱是发自他对这个女孩强烈的情欲，是非常自我为中心的。他所考虑的都是他自己从这个关系里能得到什么好处，他是不是能得到满足，至于对方的得失或感觉倒不太留意。谈到 filio 的爱，层次就比较深了，通常施与受的双方存在着一种互惠的关系。我爱你是因为我们有很多默契，我们分享甘苦，你开阔我的眼界，聆听我的观点。就像有些人说的，婚姻是公平的交易，一个大饼各分一半儿，但是依照我的看法，大部分的情形是一方拿三份，另一方只得一份。我可不告诉你是男方多拿还是女方多拿了。但是 agape 的爱是乐于施予，不期待报赏，是无私的牺牲式的爱。这个字并不是希腊文里原有的，事实上这个字是为了写新约圣经而由耶稣自己特地造的，需要一番解释定义。在人类语言演化的过程中，当有需要的时候，人们会同意用某一种发音 来表达一个特定的观念，于是就产生了一个新的字或新名词 agape 这个字在新约里用了两次，让我们一起以圣经的经文来了解这个字的定义。加拉太书里提到圣灵所结的果子是 agape， 什么是 agape 呢？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有这些都和 agape 有关。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里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看到了吗？这里清楚地说，这种爱是不以自我为中心的，而是为对方着想的。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他永不止息。 Agape 的爱表达在主动的供应给需要的人，而不期待任何的报偿。 Philios 的爱会要求对方有所回报，但是 Agape 的爱是不求酬劳的，他是不计较得失的。比如说，你欠了我一个人情，因为我已经请你来我们家吃了两顿饭，你要是再不回请我一顿，本想我再邀你来，这种心态是互惠式的，这不是 agape 的爱，因为 agape 的爱是不会斤斤计较的。 agape 的爱的本性就是乐于施予，不求回报的。神希望我们能拥有这种爱，这种爱也能够证明给我们看，我们内心的灵是否真的出于神。因为若不是心里有圣灵，我们是没有办法这么爱人的。所以总要实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归纳出辨认灵的方法。一方面，我们仔细听对方的言论，是不是见证耶稣是神，他道成了肉身；另一方面，他是否在我们的生命中带来爱的果子。这两方面是撒旦没有办法假冒伪装的。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 Agape 这个字是用来定义神的本性的，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此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你如何知道神爱你呢？有些人可能说，我们可以从大自然里来领会学习，但是大自然真的能够教你认识神的爱吗？你到了野外看到一匹野狼，你捉到一只可怜的小兔子撕碎了吃的，你会感到神就是爱吗？自然界真的能告诉你神爱你吗？不能。你看到一只狮子吞吃羚羊，这个场面是不是显示神就是爱呢？不是。或者我面对一条响尾蛇，它紧紧地盘成一团，准备攻击你，这能说明神就是爱吗？不能，自然界不能显出神就是爱，因为我看到的自然界已经是堕落的自然了。我所看到的自然界不是神当初所创造的，而是为罪所咒诅的。我不再看到狮子和羊同卧，象和牛一样的吃草，自然界因为受咒诅的人类而沉沦了。这就是为什么自然界不能再见证或是告诉我神的爱。那么我如何知道神爱我呢？神只用一个方式来证明他对你的爱，这个证明是这么的充分，你一旦理解了，就再也不会怀疑了。撒旦常会提出各种挑战性的问题，像是如果神爱你，他怎么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呢？如果神真的爱你，他干嘛不？看到了吗？ 撒旦常利用这一点来攻击我们，他要我们只是注意到眼前的难处，而开始怀疑神对我们的爱，接着情绪变得低落。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定睛在主耶稣的十字架上，因为借着十字架，神一次并且永远地证明了他对我们的爱。他提醒我们，你怀疑我是否爱你吗？只要想想十字架。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才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所以神借着差遣他的爱子显明了他的爱，他是这么的爱你，想要与你交通，所以他差遣了他的爱子成为赎罪祭，洗净你的罪，使你因此可以与神交通。借着十字架，神彰显了他的爱，他的目的就是要给我们得到永生的机会。再次的，圣经里对生命的定义在于与神有亲密的交通与联合，神与你同在，你就是活着。如果你离开了神，你就等于死了。但是人类对死的概念不同，我们总看人是不是还有呼吸，脑子的功能是不是还在，来判断人的生与死。假如你突然中风了，陷入昏迷的状态，你一部分的脑子受了伤，影响到呼吸系统，所以护士们为你接上氧气，插上各种仪器，他们看到荧幕上显示出微弱的波浪。你无意识地躺在床上，人们开始问你，嗨，你能说点话吗？你好吗？你叫什么名字呢？完全没有反应。他们又捏捏你的身体，还是没有反应，但是荧幕上的波浪却跳了一下，表示你肉体还有感觉，根据医学理论你还活着。如果他们再捏你的身体，而所有的仪器都不再显示任何反应的时候，没有脑电波，没有意识，医生就宣告这人是死亡了。圣经对生死的定义却不是这样，你的身体可能非常健康，但是你的心灵若是离开了神，根据圣经的说法，你就等于是死掉。耶稣来为使我们得着生命，得着与神合一，在神里面的超越时间，永恒的真的生命。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有些人觉得说一句神啊，我爱你，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事。其实这不过表示你不太笨，因为神是太美好，太配得我们的爱了。所以我们爱神是理所当然的。值得惊讶的是，这位伟大的神竟然爱我们，尤其是他完全彻底的了解我们的一切。如同大卫说的，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你说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这里提到的至高的奇妙的知识是什么呢？也就是对自己的了解，我永远不能完全的了解自己，但是神知道，并且他照我的本相来爱我。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 他差遣了他的爱子，除去了那隔绝人和神的罪。耶稣背负了世人的罪孽，死在十字架上，因此成全了神的义，使我们脱离罪人的身份，得以与神和好，这就是爱。他以无罪的为我们成为赎罪祭，使我们能够因信而称义，与神恢复交通，合而为一，借着耶稣基督得到永生。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圣经里常常教导我们说，耶稣是我们宽恕和爱的典范，我们应当像他一样的爱人和宽恕人，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神要我们像他一样的宽恕别人，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要求，这也是圣灵充满的表现，由神来的爱使我们能达到神的要求，这就是爱了。不是我能爱神，而是神先爱我，送他的儿子洗净我的罪，使我能因信称义，得与神和好，在灵里合而为一。神是这么的爱我，我自然的要遵守他的命令，做到彼此相爱。耶稣曾用一个比喻来解释饶恕，他提到一个人，他的仆人欠了他很大的一笔钱，主人对仆人说，你向我借的钱到期了，我要你还清这笔债。仆人说，我一时没办法还你，能不能请再给我多一点时间呢？主人说，这样吧，我决定免了你的债，不用还了。这个仆人走出去，碰到另外一位仆人欠了他几块钱，他一把抓住说，嗨，你现在该还我你欠我的钱了。这位欠人钱的仆人开口央求他，我一时没办法还这笔债，能不能请再给我多一点时间呢？但是这位仆人恶狠狠地说，不行，你已经拖欠的够久了。接着把这位只欠了几块钱的仆人下到监牢里，当他的主人听到了这件事，就叫了这个仆人来说，你记得你曾经欠我多少钱吗？仆人说，记得啊，我欠你160万块钱。主人说，我是不是免了你这笔债呢？仆人说，是啊，我真的很感谢你的宽宏大量。那么我怎么听到你把一位只欠你16块钱的弟兄关在监牢里呢？仆人说，他是活该的，因为他欠我的钱。耶稣用这个听起来可笑的比喻来形容神是如何宽大的饶恕我们一切的过犯和罪。但是如果一个人稍微得罪了我，我可是气咕咕的，绝对不能吃这个亏，非得争回这口气不可。神却问我，你记得我赦免了你多少的罪吗？哦，你赦免了我许多的过犯和罪，数都数不清。那么现在这位弟兄只稍稍的冒犯了你，为什么你却不能原谅他呢？神在这里教导我们，他是如何的爱我们，我们也要如何的爱人。他是如何的宽恕我们，我们也要这样的宽恕别人。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相信这句话是真的。你也许会问，摩西不是曾经与神面对面吗？摩西只看见了神的荣光，神告诉摩西说，你见了我面就不能存活，你可以藏在岩石后面， 等我经过之后，你可以看到我留下的荣光。这个荣光是这么的强烈，以至于摩西必须在脸上蒙上帕子。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在能见到神之前，我必须要成为新造的人，老旧的我是没有办法承受的。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的工作，就是使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当我们顺服圣灵的引领，使圣灵充满，渐渐的，圣灵最终会使我的内心充满了神的爱，我就自然而然地流露出神一般的爱了。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这段经文基本上是和约翰一书第三章第24节相同。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借着圣灵得知神住在我们里面，同时借着神所赐的圣灵，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里面。下面的经节仔细地告诉我们如何证明人能真正地知道有关圣灵的事。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记得我们在查考约翰一书第一章的时候，提到耶稣基督来的目的是使世人得与神和好，恢复神与人之间的交通。请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三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在第三章里，圣经告诉我们，基督来的目的是为世人除罪。到了第四章，提到了另外一个目的，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却做见证的。凡认耶稣为神的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请特别注意，圣经告诉我们，只要承认耶稣是神的独生爱子，就能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儿子在原文里是单数又是大写，代表耶稣是神唯一的儿子。这是基督教的信仰根基，绝对不同于其他的说法。比如说摩门教认为耶稣是神的众子之一，儿子用了复数，或者耶和华见证会贬低耶稣的神性，儿子成了小写。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世界上的假先知这么多，我怎么辨认圣灵呢？有什么凭据呢？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要确定圣灵的内住，就看是不是出于圣灵的果子，也就是爱。神就是爱，他的灵在我的身上，我自然成了他爱的管道，彰显出神的爱。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 也如何。再一次的基督是我们爱和饶恕的榜样，他在世的生活如何，我们也当如何。他的一生满满的流露出爱，圣经中有多少次提到耶稣看见就怜悯他们。耶稣不是一看到在苦难中的人就冷冷的掉头而去，如果基督是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也会对需要帮助的人充满了同情和怜悯。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一旦我的心里面满了神的爱，我就丝毫不惧怕神的审判，能够在面对神最后的审判时坦然无惧。为了什么呢？因为我在基督里，我很安全，爱里没有惧怕。如果你的心感到惧怕，这就表示神的爱在你心里还不够完全，你心里还不确定神是不是真的爱你。如果我心里不断的有各种害怕的念头，我担心事情是不是能按照我的计划进行，或者什么时候就出个错儿，我的前途也跟着断送了。哎呀，这封女朋友寄来的信也许是最后的一封了，她就要离开我了，而我现在的情形糟糕透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瞧，如果神的爱完全的充满在你的心里，你认定他极为爱你，所以一切发生在你身上的事都是出于神的允许，也带着他的美意，你就不再有这些忧虑烦恼了。我即使身处困境，甚至银行把我的房子都收回拍卖了，我仍然相信神是非常爱我，他一定会为我开路的。当我真知道神对我的爱，加上圣灵在我的心里完成他的善功，我就会充满了信心，能够接受一切的遭遇，不再担忧或害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感觉真的是很折磨人。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再一次的，神是居于主动的带头的地位，人是处于被动的，服从于神的带领。请你们要特别提防那种教导人要带头发动，让神做反应的说法。这种说法在许多教会中是非常普遍的，我自己都听了许多年，甚至我自己也这么叫人，我们必须主动让神做回应，我们必须进食，所以神会回答我们的祷告。我们需要先赞美神，所以神会因此赐下各种祝福。我们要先奉献，神就会报赏我们。这种教导让人站在主动的地位，神反而成为被动的，这实在是个错误的说法。实际上神是领导者，我们回应跟随他。所以我赞美神，不是想要使神赐给我祝福，我赞美因为神赐给我的恩典是这么丰富，这么的慷慨。我知道自己的不配，只能说主啊，你真是太好了，我爱你，我赞美感谢你。这是我在经历了神的丰富恩典之后所做的回应。神先爱我，赐给我恩典，因此我回应他对我的爱。我爱他，因为他首先爱我。但是能够做到这样的回应，首先我必须先认识神，接着我要体会到神的爱，认识他的恩典，他的美善，我也要了解他一切的丰富都借着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有了这些认知之后，才可能做回应，否则人不可能对自己意识不到的事有任何反应的。 所以神先主动的爱我，我回应他的爱，我爱神，因为他先爱了我。人若说，这里第七次提到基督徒常说的一句非常美的话，我爱神，我们大家应当都开口说我爱神，不是出于勉强，而是非常自然的。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一个很有名的漫画里有一句话，我爱这个世界，我只是憎恨世界里的人，但是我不能口里说爱神，同时憎恨我的弟兄们，这是自相矛盾的。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一位律法师跑来请教耶稣，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回答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却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你看耶稣的回答里，彼此相爱和爱神是连在一起的。曾经有一位有情的年轻官员来跪在耶稣的脚边问道，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他刚刚才说了，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他也许从来不曾偷过东西，不曾说过谎，也没有犯过淫乱等等的罪，他从小到大非常的守规矩，但是神对人真正的命令是什么呢？他要我们爱人如己。这位富有的年轻人，他所拥有的远远超过他所需要的，但是他对于身旁一些三餐不济的穷苦的人没有一点同情心，不愿意帮助他们，他不能做到爱人如己。你或许会说，哦，我爱神又遵守了一切的诫命，但是在实际生活里你却没办法身体力行，这就显示出你并没有遵守神的诫命。所以我们的言语并不能代表什么，我们的行为才真实地反映出我们内心里的情形。